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后的几天后，朝鲜又进行了至少一次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星期五凌晨这枚导弹飞行8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东部沿海地区。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说，美国观测到从朝鲜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这名官员表示，据评估，朝鲜此举不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但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几项有关决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政令，对平壤实施新的制裁，作为对平壤专制政权最近进行核试验以及试验弹道导弹的反应。欧盟领导人已经就一项计划达成一致，将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大批移民送往土耳其。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将为安卡拉提供资金援助，并做出政治让步。但一些欧盟领导人和人权组织对这项计划深感忧虑，预计这项计划将于星期五送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欧盟将把不符合在希腊避难条件的移民送往土耳其，并且为此支付相关的费用，同时安置进入欧盟成员国的数万移民。土耳其将从欧盟获得资金援助。以此外，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加速进行，而且土耳其旅游者将获得欧盟的免签待遇。土耳其已经收容了将近300万叙利亚难民。土耳其的人权记录不佳，一些人权组织批评这项计划，认为这项计划把逃离战争、贫困和恐怖主义的难民当作政治抵押品和商品。一个人权组织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周访问古巴期间向卡斯特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具体措施结束古巴国内的有系统的压制行为。人权观察美洲部主任比万科说，奥巴马总统传达的信息必须有力而且具体，否则这次访问留给古巴人民的记忆将只是有关棒球的交流，而他们半个世纪来一直受到压制。预计奥巴马将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一道观看一场棒球表演赛。访问期间，奥巴马还将与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异议人士举行会谈。此外，奥巴马还将发表一次演讲，由古巴国家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沙特阿拉伯表示将结束在也门的主要作战行动。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一年前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动了空袭行动。沙特军方一名发言人星期四对美联社表示，该联盟将继续对也门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并且帮助建立一支军队。这名发言人说，联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并具有凝聚力的政府，拥有一支能够打击恐怖主义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执法的军队和安全部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虽然从叙利亚战争的前线撤出了军队，但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次增加那里的俄罗斯军队。普京在为参加叙利亚战斗的军官受训的时候表示，他不希望使冲突再次加剧，并且期望叙利亚当局以及与阿萨德总统作战的反对派组织能够基于常理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俄罗斯空军指挥官说，俄罗斯将在两三天内从叙利亚撤走大部分的军队。美国估计俄罗斯在叙利亚有3000到6000人的军队，俄罗斯表示撤军后只留住大约1000人左右。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之后，朝鲜又进行了至少一次弹道导弹试验行动。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星期五凌晨的这枚导弹飞行800公里之后落入了朝鲜东部的沿海地区。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说，美国观测到从朝鲜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这名官员表示，评估正在进行。以上是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美国人怎么给小费。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 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跟移民律师聊聊怎么申请移民。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同寻常。
Tipping is definitely a Western tradition. I remember when I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China...I always forgot to give a tip, and people would give me dirty looks.
我也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s spelled I-N-S-A-N-E. Insane.
Insane 可以用来指疯狂的、精神不正常的，比如
A Texas judge found the JetBlue pilot insane and not guilty of interfering with a flight.
德克萨斯州的一位法官裁定吉兰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精神失常、干扰正常飞行的罪名不成立。Insane 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事过于荒谬、不同寻常，比如
He inherited an insane amount of money from a distant relative.
他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再比如
My boss puts in insane hours. He's a typical workaholic.
我老板工作没日没夜，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nsane.
。Okay, I have to say I like DC a lot, but summer here is kind of insan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humidity? If you are, I'm definitely with you.
Yes. How can the humidity be 80 or 90% every single day? It's so insanely humid that my usually awesome hair looks frizzy. Oh, wait.
Usually awesome hair?
请不要自作多情。不过今天早晨我在地铁站听人说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So, I guess this heat wave is at the end of the line.
Oh, that would be great.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take this. Actuall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the end of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心情特别差，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服装店要关门了。这家店多年来一直销售手工衣物，但是现在服装连锁店越来越多，这家店已经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对于这家店和店里的员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习惯用语来形容。
The end of the line. End is spelledEND, and lin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尽头、极限。在上面的例子里，由于服装店要关门了，很多年的经营走到了尽头，所以我朋友肯定会失去工作。在下一个例子里，我们将会听到美国臭名昭著的罪犯阿尔卡彭是怎么倒台的，我们来听听看。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这段话是说，阿尔卡彭是芝加哥有名的犯罪大佬。从1920年代初到1931年，酒精饮料还属于非法的时候，他通过走私和酿酒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后来落败，不是因为非法酿酒和走私酒精，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政府最终认定他有罪，并把他送进了监狱。
那时候，美国有个法令叫 Prohibition， 中文的意思就是禁酒令。根据禁酒令，制造、贩卖或者饮酒都是违法的。 这个法律减少了人们的饮酒量，但同时也增加了集体犯罪。
And that actually contributed to prohibiti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line.
成了禁酒令最终被废除的推手。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The end of the line, 尽头极限。现在一切都变化得特别快，一个地方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可能会 reach the end of the line, 不复存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述者对童年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我们来听听看。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 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这段话是说，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河里钓鱼，后来我们注意到河里的鱼好像少了许多，直到有一天有关部门宣布河水污染过于严重，禁止钓鱼了，我们爷俩钓鱼的传统也就结束了。
这可真让人沮丧，环境污染确实是很多人失去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说起来，我今天刚刚收到了一封信，说我们家旁边的邮局就要关门了。确实，现在人们大量使用电子邮件，邮局生意越来越差。
The popularity of emails may mean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a lot of post office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 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Good 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he end of the line, 意思是尽头极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I have some good news.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to settle in. So, my daily 2-hour commute has come to the end of the line. 太高兴了！
哦，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早晨3:30起床了呀。哎呀，恭喜你，恭喜你。There is no way that I can get up at 3:30 a.m. Speaking of which, I'm going for my green card interview this Friday at 7 a.m. And I need at least 3 alarm clocks to wake me up.
Yeah,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you before 11. Actually, you seem a little freaked out. Are you okay?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紧张。God knows what they will ask.我听说有好多人被面试2-3 hours呢，真可怕。I'm also a bit worried I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legal terms since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Just relax and tell the truth. I'm sure you'll be fine. Or you can always bring a lawyer. And that way it won't be only yourself. And the lawyer can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请律师？That's a good idea.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Amir 就要去找他的移民律师 John。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终极课程。Amir 正在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今天他要去见移民律师 John， 听听他的建议。
Hi Amir, it's nice to meet you. I'm happy you want to become a U.S. citizen.
Thank you, John. I'm very excited, but I'm also a little worried about how long and complicated the process can be.
Don't worry, I'll be here to help you through it and explain what's going on.
Great, that's really helpful for me. When you aren't a native speaker, it can be hard to read all the documents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John 当然希望 Amir 申请入籍啦，这样啊，他的生意就来啦。
Well,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Winnie, why does Amir sa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be hard?
Amir 说他不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呢，在填表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提到了一个词 naturaliz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Natur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itizen of another country.
Oh, naturalization 就是入籍，变成另外一国的公民。
So Amir, how did you come to America originally? Did your company sponsor your visa?
Actually, no. I got married to an American while living in Iran, and we decided to se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h, you have an American spouse. Where do you live?
I really like city life, so New York is my favorite city. But my wife has some family in Virginia, so we live there.
So Winnie, did Amir first come to America on a work visa?
Amir 并不是拿工作签证来美国的，而是在伊朗时和美国人结婚，然后到美国来定居。我猜这 spouse 就是配偶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Professor, John 问 Amir 是不是有公司sponsor him for a visa,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a company sponsors you for a visa, they ask the government to give you a visa. Usually, you need a sponsor in the U.S. to get a visa.
哦，公司可以作为担保人，替雇员向政府申请工作签证，这个过程就叫 sponsor。
So,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job in America, you might ask the company, can you sponsor me for a visa?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Don't worry. I've already lived in the U.S. for 3 years and know all about its history and politics.
Good. Then the interview and test won't b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ny dependents?
No. My wife and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innie, does Amir have to prepare a lot for his citizenship test?
申请入美国籍需要参加 citizenship test 公民考试，所以要了解美国的 civics 公民知识，还有 constitution 宪法。不过啊 ，Amir 说他已经在美国生活3年了，这些知识他都懂，所以不需要做太多准备。
That's right. John also asked Amir if he had any dependents. A dependent is anyone who depends on you to take care of him.
对。Dependent 就是需要供养的亲人，比如小孩，还有年迈的父母等等。Amir 和太太没有孩子，所以呢，他们没有 dependent。
So, John,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problems with my application?
I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you are eligible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 think that before too long, you won't have to be an alien anymore.
Yeah, I can't wait. Hopefully, I will become a citizen.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I sure hope so. Good luck.
Alien 不是指外星人吗？我不懂哎，为什么美国人要把来美国的移民也称为 alien？ 我又不是从火星来的。
Really? Sometimes I doubt that.
哈，被你发现喽。没有啦，言归正传 ，Amir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入籍，这样啊，他就能享受公民独有的投票权了。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if Amir is abl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Amir 找到一名律师讨论 naturalization 入籍过程。 他将需要通过 citizenship test 入籍考试，需要了解 civics 公民知识和 constitution 宪法。Amir 希望能顺利入籍 ，so he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下次选举就能投票了。
That's exciting. Good luck with your interview as well. Speaking of which,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adjust to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我想想啊，我觉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橄榄球，还有那么喜欢喝啤酒。哦，对了对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弄得别人老给我臭脸。
Oh, you poor thing. And I can totally relate to that. Every time I get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et to leave a tip. And people give me dirty looks.
Oh, so it's not just me. I feel so much better.
Tipping really is a Western th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yle and Jerry are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Lily 在公司的休息室看到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天，上前打招呼。
Good afternoon, guys. Am I interrupting something?
Jerry and I were just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Yeah, he's in favor and I'm opposed.
It's not just the custom in America. I'm from Canada and tipping is also common there. I'm not too fond of tipping either. So, Jerry, tell me why you're opposed.
I just don't like the inconvenience. I like to look at the menu, and if the price of a meal is $10.45, I know that's what I have to pay, $10.45. Back in China, I never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someone deserves a tip or not.
Kyle 和 Jerry 正在讨论美国给小费的习惯。
Tipping is spelled T-I-P-P-I-N-G, tipping.
是给小费的意思。美国和加拿大都讲究给小费。
Kyle is in favor of it.
Kyle 赞成这种做法，但是
Jerry is opposed to it.
Jerry 觉得这种习俗不好。他说，中国不用给小费，看菜单消费价格一目了然，根本不用考虑服务员的服务如何，是否
deserve a tip，
应该给小费。
I can understand how tipping might not be convenient, especially for visitors to America.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Tipping has become such a part of the culture that everyone just expects one, even if they don't offer good service.
But quality service is supposed to be a part of the job. A restaurant hires staff to be a waiter or waitress, and that means service is part of the job. The restaurant is paying you. Your salary is your tip.
Kyle 和 Lily 都觉得给小费本应该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可如今餐馆服务员好像都觉得拿小费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服务质量的好与坏。 Jerry 反驳说，餐馆雇服务员就是为了服务顾客，工资就是他们的报酬，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 Kyle 解释说，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taurant staff depend on tips because American law allows many restaurant owners to pay workers less than minimum wage.
Why is that?
Because they're expected to get tips. Tips might make up as much as 30 or 40% of an employee's income.
That's true. Many servers in restaurants depend on tips for a big part of their income.
I would rather they pay the workers more. I would even be okay with adding a 10% service charge to the price of the meal.I just prefer things to be upfront.
Kyle 说，正是因为有小费，所以美国法律允许餐馆老板给服务员的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The minimum wage.
服务员收取的小费占了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有30%到40%之多。Jerry 说，他宁可餐馆多付点钱给服务员，哪怕在饭菜价格上增加10%的服务费。
Service charge.
也在所不惜。他就是希望价钱能一目了然。
Upfront is spelled U-P-F-R-O-N-T. Upfront. Upfront.
在这里是直截了当的意思。
Jerry 认为算小费太麻烦，他希望价钱一目了然 ,to be upfront.而 Kyle 认为小费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所以支持给小费。So,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is, Mike?
Well, I'm in favor of tipping. Since most restaurants don't have to pay the minimum wage to their staff, I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tipped. It's just part of the culture I grew up with.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特别不习惯，每次都要算来算去，考数学呀。
Yeah, it's our way to maintain your math level.
So, how much would you usually tip?
I think 15% is the golden rule, but I usually tip 20% since I'm awesome.
Yeah, right.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Kyle 和 Jerry 的辩论吧。
礼节美语。
Lily 跟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西方给小费的文化。 Jerry 是从中国来的，觉得美国给小费的习俗很不方便。 Lily 说，
I can see how the custom might make visitors uncomfortable.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restaurant staff getting angry at tourists. Some Americans might not realize that tipping is not a custom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Japan, some people get offended if you offer them a tip. Tipping is not part of their culture at all. They feel quality service is their duty.
Every culture looks at this issue very differently.
Yeah, back in China,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Restaurant owners will often give free drinks or food to customers as a reward for loyalty. So what happens in Canada or the US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awful? Can you skip the tip?
在小费方面的文化差异有时还会引起纠纷。如果外国游客不给小费，有些不明就里的餐馆服务员就可能感到气不过。与此同时，在日本，给别人小费则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而在中国，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顾客给服务员小费，而往往是餐馆给那些老顾客一些好处，让他们经常来照顾生意。 Jerry 问，那如果服务特别差，是不是就不用给小费了呢？ Kyle 回答说，
Not really. I know some people might reduce the amount as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y were unhappy, but you pretty much always have to leave a tip.
In Canada, we don't tip as much as they do in the US. 10 or 15% is fine.
But in the States, they expect 20%.
Yeah, that's true. Back in the 1980s, it was also about 10 or 15%.But everything has gotten more expensive.
Do you really think tipping inspires better service?
Kyle 说，给小费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即使服务差，多少也要留一些。美国的小费高一些，多达消费总额的20%，而加拿大稍微少点，10%到15%就够了。给小费的做法真能够刺激服务员，让他们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吗？ Lily 觉得，
Even though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actually, I think it does.
Yeah, I would have to agree. The staff knows that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getting a nice tip if they treat the customers right.
The staff will often be more attentive and will make sure they get all the little details of your order right, because sometimes a generous person might leave them a sizable gratuity.
I guess, just like everything, tipping has its pros and cons.
Lily 说，虽然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同给小费这件事儿。
Be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是热衷、支持某事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the practice
指的就是给小费的习俗。但是他觉得服务员确实会为了多拿小费而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对顾客更加
attentive
无微不至。如果碰上个大方的顾客，就可能拿到
a sizable gratuity.
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
Gratuity is spelled G-R-A-T-U-I-T-Y. Gratuity
也是小费的意思。
So Younglin, you're still cooking 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right?
Well, that might happen, depending on how much tip I'm getting.
What? Man, you really are a fast learner.
Mm-hmm,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后的几天后，朝鲜又进行了至少一次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星期五凌晨这枚导弹飞行8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东部沿海地区。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说，美国观测到从朝鲜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这名官员表示，据评估，朝鲜此举不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但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几项有关决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政令，对平壤实施新的制裁，作为对平壤专制政权最近进行核试验以及试验弹道导弹的反应。欧盟领导人已经就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将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大批移民送往土耳其。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将为安卡拉提供资金援助，并做出政治让步。但是一些欧盟领导人和人权组织对这项计划深感忧虑，预计这项计划将于星期五送交土耳其总统达武特奥卢。欧盟将把不符合在希腊避难条件的移民送往土耳其，并且为此支付相关的费用，同时安置进入欧盟成员国的数万移民。土耳其将从欧盟获得资金援助。此外，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加速进行，而且土耳其旅游者将获得欧盟的免签待遇。土耳其已经收容了将近300万的叙利亚难民。土耳其的人权记录不佳，一些人权组织批评这项计划，认为这项计划把逃离战争、贫困和恐怖主义的难民当作政治抵押品和商品。一个人权团体组织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下周访问古巴期间向卡斯特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具体措施，结束古巴国内有系统的压制行为。人权观察美驻部主任比万科说，奥巴马总统传达的信息必须有力而且具体，否则这次访问留给古巴人民的记忆将只是有关棒球的交流，而他们半个世纪来一直受到压制。预计奥巴马将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一道观看一场棒球表演赛。访问期间，奥巴马还将与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异议人士举行会谈。此外，奥巴马还将发表一次演讲，由古巴的国家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沙特阿拉伯表示将结束他们在也门的主要作战行动。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一年前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动了空袭行动。沙特军方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四对美联社表示，该联盟将继续对也门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并且帮助建立一支军队。这名发言人说，联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具有凝聚力的政府，拥有一支能够打击恐怖主义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执法的军队和安全部队。他说，联军部队的一小部分会留在当地训练也门的士兵。白宫对沙特的声明表示欢迎，并补充说，也门的问题迫切需要政治解决。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在2014年夺得了也门首都萨那，受到国际承认的哈迪总统领导的政府逃亡到沙特阿拉伯之后，返回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虽然从叙利亚战争前线撤出了军队，但是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次增加在那里的俄罗斯军队。普京在为参加叙利亚战斗的军官受训的时候表示，他不希望使冲突再次加剧和升级，并且希望叙利亚当局以及阿萨德总统作战的反对派武装能够基于常理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俄罗斯空军指挥官说，俄罗斯将在2-3天之内从叙利亚撤走大部分的军队。美国估计俄罗斯在叙利亚有3000到6000人的军队，俄罗斯说撤军后只留住大约1000人左右。另外，美国与菲律宾3月18日将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双边战略对话，其中会涉及到美国帮助菲律宾军方加强海上安全与监测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3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草案获得了通过。目前中国社会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第一部慈善法的出台是中国非盈利领域立法的一项重大的进步。不过中国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表示，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慈善法草案缺乏有效的监管构架，而监管构架的缺失将很难确保资金安全和防范内幕交易，杜绝和防止利益输送和政治工具化，甚至混淆模糊了慈善和公益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边界，而为行政干预敞开了缺口。路透社的报道评论说，中国出台的第一部慈善法的目的是增强民众对于这一充满腐败领域的信心，但是批评人士说，慈善法不太可能为那些从事政治敏感领域权益工作的团体提供任何的保护。那么中国慈善法的出台是否能够为中国慈善领域清除腐败？学者和批评人士所担心的监管构架的缺失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改善？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学者和大家一起分析。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中国法律与政策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贾平律师是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欢迎两位参加节目。
谢谢。
也我想请这个演播室的韩连朝博士，就是总体上来谈一谈，就是中国人大这刚刚通过的这个第一部慈善法的草案，总体上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首先呢是让这个在这个领域啊第一次呢有了一个这个规范性的制度性的一部法律啊，那么有些个很多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第一次啊，比如说允许这个慈善组织进行公募公开的这个捐款，那么这样会帮助很多的组织啊，其实非政府组织得到这个群众的一个资源，民众的这种资源，从社会民间来的这种资源，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措施我觉得都非常好。同时呢还比如说还有一个措施，就是禁止这个摊派，在这个慈善这个活动中间禁止摊派。那么政府呢过去从这个所谓接受捐款，现在到引导指导性，起指导性作用，我觉得这些举措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能够克服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允许这种慈善信托，这些都是这个一些个进步。我觉得但是不足的一面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还是政策呀没有完全的放开。那么很多可能民间组织因为种种限制不能直接来参与能够登记注册。这个过去的登记注册的话，过去是要双重这个管理，双重登记，要有主管业务部门和这个民政部门。现在呢把那个主管业务部门去掉了，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当以前他们就已经考虑过要改变这个政策，让这个直接所谓慈善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来注册，而不需要主管这个机构了。那么这个东西这一次呢是在法律上把它这个落实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从刚才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所谈的他的一些观点，还有刚才你所谈的，总体上来看，感觉到就是说你对这部慈善法的这个总体上来看所谓的正面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它所存在哪一些问题你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官办慈善组织和准官办的慈善组织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就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才对。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说，那么通过这个法律呢，现在根据它的规定，现存的这些个组织大部分是 官方的和准官方的这些组织，它会摇身一变变成慈善组织，然后进行利用它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公开的这个捐募，那么就会挤压很多民间这个慈善组织的这个空间，因为过去以往总是这些人来抢占资源，大部分的这些个民间的这个捐款都进入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这些政府的这个慈善组织的大部分是比较腐败，比较不透明，很多很多这个低效率，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所以他不应该既做这个裁判又做这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他们必须要彻底从那个退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对非政府组织的这个监管活动还是非常的这个严格，比如说他在这个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这种活动，或者不符合社会公德、不合法律规定，这个都跟政府这个制造这种借口，不允许这些个所谓的这个慈善组织进行正常活动，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不足的地方。
嗯，我想听一听北京的贾平律师怎么看。
我想刚才呢，这位嘉宾也提到这个，我有一点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是不稍微有些不同，就是我说完全把官办和半官方的这个慈善组织完全排除这个市场，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下，在实际操作上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所追寻的这个立法所追寻的呢，实际上是要公平的对待。不仅是要这个法律可以公平的实施于和应用于官办、半官办的慈善组织，那它同样的也应该允许这个民间的慈善组织能够去注册、受到监管，这个那么行慈善这样一些行为，就是。
贾平律师还想请你谈一谈，就是但中国出台这一部这个慈善法呀，也是在这个中国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慈善领域出现了一些腐败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大家前段时间大家可以说人人皆知的郭文美事件等等啊，就是这部慈善法现在已经出台的这个草案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在杜绝或者是说在控制慈善领域的腐败这个方面，他所做的怎么样？
我认为目前的如果说依照目前的这部法律框架，法律提供的框架、监管框架或者法律制约的框架，它应该还是有距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它的这个监管架构呢，是分为两个，一个层面呢是民政，那么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呢发。那么，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呢，从国家级的一直到县级的政府呢，起到一种主管和监管。那么同样呢，那么地方的政府呢，在同时呢，地方政府又起到一个要促进和参与到这个慈善地方慈善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这个制度设计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天然的缺陷，也就是说，民政这个系统本身是和同级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比如说同级的这个行政长官或者书记，他的级别是低的，他很难去监管这个更为强势的行政单位或者他的主观的这些行为，就是他的这个上级官员这样，这个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他缺少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整合的这么一个慈善的法律监管机制。
嗯，
对，
连长。
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听得太清楚他刚才这个贾平律师谈的一些问题。
我想他好像跟你有一点不太同意的，不太同意你的观点的，就是是认为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完全把这种官办的慈善机构或者半官办的慈善机构排除在外，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做不到的。
对，
嗯。
我觉得这个目前当然在这个政治环境下边可能是不太可能做到，但是由于这个政府这种官办慈善机构啊，他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增多啊，会挤压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资源，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民间，因为你 慈善工作、慈善活动主要还是靠民间来完成，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你看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没有政府在介入任何的，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也不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它都是通过民间来进行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民间的这个公民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推动这个慈善活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那么如果把国家加在一起，那么他很多这个政府机构啊就会利用这些东西来敛财，他的这个效率低，他的这个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杠杆来搞一些个这个非法活动，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活动。
嗯，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假如啊，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慈善领域完全就是把它社会化或者叫做市场化，像美国这样，那么按照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或者中国常说的这种国情，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出台的这样的慈善法，能够有效的来限制或者杜绝中国的慈善领域再一次出现类似于郭文伟事件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即从目前这个慈善法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信息公开，打击这个欺诈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比过去要强得多了。现在已经在通过法律明确的要求，那每一个慈善机构呢，你都每年要提交这个年度报告，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在什么地方来支出的，那么都应该要信息透明，向公众来公布。这样的话，群众来进行监管，群众来进行这个监督，那么就比较有利于防止这个腐败的现象发生。但是呢，国家这个公权力啊，我觉得在中国还是一个是官本位这种东西。如果是这些个准官方或者半官方或者官方的这种机构，那么他肯定在抢夺资源上面要远远超过这个民间机构。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公平的一种竞争。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节目，希望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接两个电话，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啊，嘉宾好。我是这样认为啊，你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呢，中国还是马列主义嘛，所以说呢，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共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呢，也就是马列主义苏共的问题。苏共已经灭亡了20多年了，就是因为苏共解决不了俄罗斯的问题，现在让中共解决马列主义苏共的问题，也就是让中共解决苏共解决不了的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共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慈善问题，而是中共的生死存亡问题。
好，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一位是天津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
张先生请讲。
这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最近出台的这个慈善法，不管它是新出台慈善法呀，什么其他的法律也好，这个中共的历届的领导人呢、都最高领导人都可能上台以前啊，或者上台之初都要重复一段话，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对这几个字眼可以说，全中国人民对这句话，被每一个领导人这句话所迷惑、所鼓舞完了以后又被迷惑。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作主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新出台这个慈善法也好，他出台什么法也好，都是以政府的官本位为主，几乎这个是。所以说对中国人民在任何具体问题上，法律问题也好，什么问题也好，几乎是没有他们说话的平台。就连他们如果比如说他的地被人拿走了，对吧，下岗了，对不对，工会也好，什么也好，根本谈不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我觉得啊，就是中国就是共产党也好，他出台任何法律，如果离开了这一块，要不你就共产党，你从今以后不要再说，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主，你不要提人民作主， 人民还当家做主。这句话说句实在话，你们共产党人在历届领导人上台之后谈了好几十遍了，谈了好几十年了。
好，听您的，张先生，
越来越不做主，越来越。
您的主要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北京的贾平律师有没有听清楚天津张先生的这个观点？您对张先生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我想呢，这个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评价啊。我觉得呢，这个我更愿意回到这个慈善法本身这个监管的这个问题上来。这个因为该法还没有对慈善这个概念做一个定义。当我们刚才在刚才呢，我们在探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资本的关系。这个资本在这个市场和在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也在慈善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对慈善做一个这个深刻的一个详尽的一个定义，一个明晰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混淆三个边界，这个三个层次的混淆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实践操作当中。第一个就是工作领域的边界，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慈善的详尽的概念、清晰的概念，那么慈善、商业、资本运作和政府行为之间和民间的行为之间，它是混淆的，三重混淆的。那么你它的工作领域里就不容易被有确切的分清。第二呢，由于这些领域工作领域的不清，那么它法律运作的边界也就不清楚。那么什么是合法，什么是灰色地带，自然而然在行为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各种挑战。第三个呢，它有一个伦理的边界，我认为这是特别需要在慈善法未来要这个九月一号以后要执行的这个实施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伦理的边界。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排污的企业捐了一笔款项去资助儿童，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洗掉自己污染给人民带来的和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负担呢？那么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没有研究清楚。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下一步啊还有很多工作的要做。对，
贾平律师，我还想进一步的让你谈一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慈善和公益事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非盈利事业，这样之间的这一个边界没有定义的很清楚，在刚刚出台的这个慈善法的草案里面。就回到刚才这个韩连超博士提到的这个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像美国这样让这个慈善事业让它这个市场化或者是叫做社会化。这让我想起来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发生了大地震以后呢，那国际社会可以说都是纷纷这个慷慨解囊。那么当时呢，美国政府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向汶川大地震的捐款，好像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50万美元。那么然后这个公布出来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民众啊就是非常的气愤，在这个网上啊就有很多公开的讨论啊，开始这个骂美国政府了，说你看美国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你是到处都是在倡导民主，你是民主的卫士的，在这个时候居然这么小气，中国汶川大地震你们堂堂美国才捐了50万。就是说很多中国民众没有把它搞清楚，政府的捐款这种礼节上的捐款和这个民间的这样的慈善的捐款的这样的区别。那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慈善事业把它彻底的市场化、社会化？
我对于这个把慈善用这个市场化这个词来做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限定呢，我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正如我刚才已经和二位探讨的，我们在慈善工作当中，相当一部分关注要关注伦理的边界，尤其是资本的角色。大的资本，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而不易被理解的。如果他们尤其是顶着慈善之名的话，那么第二个呢？第二点呢？也就是政府慈善政府这个民间的行为和资本之间的行为，就是商业界的行为，在慈善这个活动当中是不太容易被区分开的，因为它如果以行为来区分的话是不太容易区分开的。比如说在美国或在这个西方国家，
大多数的慈善组织也会接受政府的一种补款，他会注入一部分的款项，有一定的比例是政府联邦政府要给资助的，所以你很难说把它这个就是我说用市场化来这个形容它，那么就把它作为一个纯市场的主体，因为它毕竟我认为慈善总体来讲是提供一个准公共服务或者是一个公共服务，那么我的理解呢，如果是我把这个刚才这个探讨的这个市场化理解为能够在某一个市场上进行充分的竞争，平等的主体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市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虚拟市场当中来，它只是一个平等的主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呢，我是同意，那么社会化也好，市场化也好，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上要有一个平等地位，这个法律是平等的施予所有的主体的，也所有的慈善主体。对，
我
简单
回应一下。那个我觉得刚才这个贾平律师他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讲的有道理的，但是呢我有点不同意见的，就是说首先呢这个把公益和这个和这个慈善啊彻底的分开啊，分得那么具体或者那么狭窄，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公益实际上过去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概念呢，这个慈善呢就是只是指救灾啊，这个可能是扶贫啊这些一个东西，现在他把它扩大了，在这个慈善法里头他把它已经扩大很大，就是比较接近美国的这个法律。当然美国的法律它主要是通过税法来，在联邦层面啊主要是通过税法来进行调整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包括过去把科技啊教育啊这个等等都放在里边了。你要看美国的这个所谓慈善活动的这个捐款啊，30%差不多是用在宗教的。那宗教呢是这个慈善法没有，在中国这个慈善法没有那个来覆盖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不足。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宗教机构也是在进行慈善工作，他因为这个好像中国为了要控制这个要他们的活动，就是故意不让他们来参与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缺陷。那么我觉得把公益的这个一块也包括在慈善里头，就是说慈善包括在公益里头，做一个比较大慈善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呢，可能更有利于在通过这个构建这个公民社会，重建这个道德的这个体系啊，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要促进这种这个所谓志愿精神啊，促进这个乐善这个好施啊，这样的精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应该要局限在比较狭隘的那个小慈善的这样的工作。另外我想刚才那个天津张先谈到这个政府主导的那个东西，中国的法律立法所有都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立法呢当然就是比较偏向于符合他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利益，对不对？符合他的这些个保护这些官方的这个官办的这种这个慈善机构，那么民间的慈善机构和这个捐款人的这个利益呢，就是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法律本身是经过了10年的这个起草和审查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比过去还更加开放一点，更加透明一些，很多这个放在网上让大家来提意见，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啊在推特上面向英文世界推送这个慈善法的时候，他把这个慈善法放在美国宪法做背景的一个照片上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倒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细节。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所有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以及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